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现在全美租房市场啊，为什么火爆异常，甚至开始竞价了呢？那么之前在这个房地产市场热络的时候啊，买卖房竞价是非常稀松平常的啊，但是现在租房也出现了同样的状况啊。那么首先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这个华尔街日报，它有一个报道啊，就说现在呢，在这个芝加哥哈，有一个叫做Brickspade 的网站，那么呢就给一些想要租房子的人呢提供了竞价的一个平台啊。很多房东呢会标一个租房的建议价，然后让想租他这个房子的人呢来这儿竞标。那么 很有意思的是哈，根据这个网站的统计呢，基本上一些公寓哈 apartment 的这个最终成交的租成的价格呢都会比房东的要价高10%到15%。那么有一个在这个芝加哥市中心 downtown 哈租了一套三居室公寓的人呢，原来挂牌价是4000块，最后他可能想说我要先发制人，一口气出了5000块钱啊，然后拿到了这个房子。那么现在怎么会是这样啊？因为这种情况刚才是以芝加哥为例哈，其实纵观整个美国，从纽约到芝加哥到亚特兰大啊，到这个南方嘛，再到咱们加州的洛杉矶哈，其实现在包括我们湾区都出现了租房竞价的情况，到底为什么呢？那么根据这个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哈，就说现在啊，由于这个房价的暴涨，但是呢利率也暴涨，刚才讲到很多这个本来能买房的朋友啊，因为这个贷款的就是利率的升高啊，导致自己贷款能力的下降，包括这种市场的不确定性啊，有些人还在观望说，哎呀，房地产市场可能会大调，哎呀，可能会这个幅度会价格大大的降低哈，很多人还等着抄底或者更合适的情况再进场，所以呢，有些人是趁着高点卖掉了房子哈，但是呢不愿意在现在的这个时机进场买房，因为确实是面临着很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啊。于是呢这一部分人就转到了租房市场啊，有大大的推动了各种这个租赁啊，这个 rental property 的需求，从而呢也推高了租金。那么现在呢，根据这个房地产经纪人啊，他是以这个亚特兰大的一个经纪人 Peter Beckford 的举例啊，他就说呢，他现在是正在把一个每个月大概租金3500的一个房子哈，是那种 townhouse， 然后租给一个年收入将近100万美元的夫妻。大家想想，年收入100万的话，买个房子，尤其是在亚特兰大这个地方，应该是丝毫不费力的哈。所以不是他们不想买房，不是他们不能买房，而是他们不想买啊。所以连这样的人都已经涌入了租房市场，大家想想看，对于整个租房市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力和推动哈。那么另外呢，就是刚才讲到了，这只是以这个芝加哥哈亚特兰大为例啊，包括在纽约啊也有相关的类似的一些情况发生，包括在这个洛杉矶都是这样的情况哈。那房地产公司 Refin 也有公布哈，它现在呢美国租金的中位数哈在五月份已经是首次超过了2000美元。在过去一年当中呢，美国租金的中位数已经平均上涨了15%。那甚至在一些热门地区，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像是什么德州的这个奥斯汀啊休斯顿啊等等啊，这些就是疫情发生之后好多人从西部转移到这个德州去哈，当地的甚至很多房租的价幅涨格这个价格涨幅哈，甚至是接近50%啊，非常的夸张。那么同时呢 Refin 的这个首席经济学家 Taylor Marr 啊也提醒说，其实现在利率上升呢也意味着很多建筑商啊 builder 他们也会减少建造新房啊。那么当这个利率越来越高的时候，能买得起新房的人也越来越少，所以这个房源啊，其实对于整个的房地产市场来说呢，还是处于一种就是怎么说，需求比较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一个情况哈。那其实种种的因素都是给大家的住房，无论是买是租呢，现在看起来都是一个比较 tough 比较艰难的一个情况。好，那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因为我们华人很多就是都是拥有自己的这个 rental property 哈，那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受到了这个影响啊，体会到了现在这种竞价的一个新的市场的趋势呢？ 好，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跟美国政治啊相关的一些重要的消息。首先，我们看到啊，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啊，是在上周呢，上周五的时候推翻了罗素韦德案啊，把决定妇女的这种堕胎权利啊，归还给了人民，交给了各州的这个民选代表们啊，大家自己去决定啊。反正这些大法官说，我们重新审视了这个宪法，宪法里根本压根儿一字没提堕胎权这回事儿哈，所以呢，就不要让我们越权了，把这个权利还是交回给人民吧，大家各州自己讨论决定啊。那么这个情况发生之后啊，我想。我确实看到，在美国好多好多的媒体哈，都是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怎么无意的，包括很多身边的人都认为，好像说在美国就没有堕胎权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只是把这个权利从宪法当中澄清了一下，就是宪法啊，最高法院大法官说，其实并没有说这件事儿哈，他们不能越权，硬说宪法规定了堕胎权，那么这个堕胎权到底怎么去决定呢？就是要各州老百姓自己去决定了。那对于这个问题哈，加州呢率先表态说，我们是100%支持要妇女有堕胎权的。这个是在最高法院5月份哈说要推翻这个罗素韦德案消息传出之后，加州的州长纽森就第一站出来表态。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哈，加州又要往前更进一步啊。加州议会呢决定把这个堕胎权写入加州州宪法的修正案，交在今年11月份啊中期选举的时候，让所有加州的选民来决定到底啊加州对于堕胎权的这个事情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决策啊。那现在呢，我们看到支持堕胎权的在加州哈，主要是很多的民主党籍的一些议员啊。那么暂时呢，其实这个堕胎权，我们看到就是很多，如果是按照现在加州的这种政治倾向哈，这个党派倾向的比例来分的话呢，那基本上就是已经通过哈，所以在11月份的这个选票呢，很有可能就是直接交由老百姓，也就是你我来进行一个决策了啊。那加州的这些民主党议员，也就是占加州议会绝大多数的这些民选代表呢，他们认为说加州的堕胎权呢要建立在这个宪法的隐私权之上，就是说呢，这个，所以他们就担心说，加州的堕胎权会不会也再会受到最高法院的一些质疑，这是他们正在考虑的一些问题。那所以呢，他们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我们直接把它写到宪法里就好了，这样谁都就是干扰不了了，就写到宪法里，这个事情就把它定下来了。所以呢，就即将有11月份我们要在选票当中决定的这件事情。那么这个11月份啊，最终如果投票有超过一半的选民赞成这个加州宪法修正案的话呢，那么加州的这个堕胎权就会受到加州宪法保护。之前加州公共政策研究院有做过一个民调哈，据说这个加州76%的选民呢是反对推翻罗素韦德案的，也就是赞同妇女的这个堕胎权的啊。如果按照这种民意倾向来看呢，或许大概率在加州是有可能通过的哈。但是对于把保护妇女的隐私权写入加州宪法这件事呢，目前在加州的很多共和党人、共和党籍的州议会的议员们呢，他们是持不同的态度的哈，因为他们认为说加了这个宪法修正案的内容呢太宽泛了，而且加州的这个宪法修正案啊，不光是说保障原来的这个罗素韦德案当中哈，就是说原来确保的妇女有堕胎的这个权利，在此之外呢，加州基本上就是没有任何限制了，就说允许妇女在怀孕的时候就是都可以进行堕胎。可是现在目前加州的法律不是这么写的哈，加州现在法律是说要24周之前，也就是说这个婴儿脱离母体之后，他不能独立存活之前才允许妇女堕胎。那一旦这个宪法修正案通过了的话，就相当于没有任何限制了，你多大的月数、多大的周数都可以任意堕胎了啊。所以呢，这个加州议会当中的很多共和党籍的议员啊，觉得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啊，因为很多婴儿他能独立于母体去生存的话呢，他们认为说这就是活生生的在杀人，在剥夺他们的婴儿的权利哈。所以目前现在对于这个把堕胎权写入加州的宪法修正案呢，是存在这样的一些争议和讨论的。那您是怎么看的呢？接下来就看11月啊。中期选举的时候，您可以把您的想法和决定反映在您的这个选票当中。好，接下来谈到这个 对于最高法院的判决，其实本周，也不是本周了，最近2周真的是做出了很多重大的历史性的这个决策哈。除了刚才说的这个罗素韦德案之外呢，上周最高法院还这个通过判决审理哈，确定了人们可以这个持枪隐藏持枪权的这个权利哈。那么另外，昨天最高法院又宣布了一项针对保护宗教自由的一个裁决哈，就是一个老师他是这个足球助理教练哈，那么他是西雅图的这么一个足球教练，他是根据他的信仰，他喜欢在这个比赛前哈，在这个球场上进行一个祈祷，结果因为这件事儿反倒被开除了。那他认为这是违反了他的宗教自由的信仰的权利哈，那最终最高法院的判决是站在了他这一边。那么具体其实这个案件啊，这个也是非常代表性的，在美国哈，在美国非常有代表性的，也是代表不同的思潮思派的两派人他们的一些想法和看法的一种争议的体现哈。所以您如果感兴趣想了解更多的话呢，推荐大家去搜索观看方伟时间昨天晚上的这个最新一期的分析啊，丁越在这里就不详细的去讲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哈，就是说，接下来，最高法院还有一些重要的判决呢，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啊，而且对美国的政治啊各方面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比如说呢，在这个本周就是在最高法院休庭之前，大法官们有四大案件会做出决定。那么一些新的意见书呢，最快明天上午就会公布哈。那么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丁月找了几个哈，跟大家分享。首先一个呢，就是大法官们会就美国环保署监管现在发电厂碳排放的权利案件做出一个裁决。那么这个裁决呢，会重新定义联邦政府它的监管的权利。它这个相关涉及的案件是西弗吉尼亚州诉这个环保署的一个案子啊。那么这个诉讼为什么重要？它的关键就在于说，对于所有影响美国民众生活的重大决策，是应该由国会来去做决定，而不是由这个华府的官僚就是这种政治机构去全权做主。通过这个判决呢，就会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这个案件的诉讼呢，是由联邦就是政府所推行的一个叫做清净空气法衍生的诉讼哈。那么最高法院就要裁决说，环保署作为一个政府机关是不是有权利来颁布相关的一个计划，为能源产业温室效应排放制定标准。那么对于这个计划呢，是前总统就是奥巴马时代提出的。当时呢，计划预算是每年要花330亿美元啊。他主要是想敦促一些能源公司去考虑采取所谓的"围栏外"的措施，减少碳排放，包括呢从煤炭这个高排放能源转向天然气、低排放能源，甚至是转向那些再生能源的啊。那么呢，对于这样的一个提议当时就遭到了西弗吉尼亚州两家煤矿公司，还有一些共和党籍的检察长联合的提告。他们认为说，联邦政府你作为一个政府，你是没有权利去决定这个事情要怎么做的啊。按照美国的这种宪法确立的美国这种三权分立的体制，这种事情应该交给老百姓来决定啊，要人民来决定，也就是人民的代表是国会也好，州议会也好，要这些人才能来决定啊，而不是一个政府说一就一，说二就二，我随便发个规定就把这么大的事情就决定了哈。他们认为这是越权的。那么在川普时代呢，当时就有上诉哈，不过这个案件一直拖，没有什么结果。那么现在呢，就是在最高法院当中保守派大法官卡瓦诺呢，他在巡回上诉法院任职期间，就对于这个奥巴马政策认为环保署过分的越权的这种监管呢，他是持批评态度的啊，而且他认为这种不考虑成本的做法也是非常的不合理的。那么，如果更多的这个保守派大法官都是和他想法一样的话，或者是按照过去几天最高法院判案的这种思路来说呢，很有可能继续支持西维州的立场的话呢，像是推翻罗素韦德案、推翻这个案件的话呢，那么就会把决策权重新交给老百姓，交给民选代表让这个相关的 怎么样去进行环保方面的监测监管啊，由国会立法去进行产生，而不是由一个联邦的政府机构啊擅自做主。所以呢，这个案件也是引发了非常大的一个关注度哈。它的核心点就是跟老百姓人民息息相关的问题，到底是应该一个政府机关做决定，还是老百姓自己做决定哈？所以这个真的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哈。到时候明天看吧，这个最高法院他公布的意见书是怎么样说的哈，最终的判决会是怎么样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比较值得关注的，还有关于边境政策的一个裁决哈，最高法院也是即将在接下来两天就要做出公布啊。那么在川普时代呢，他是有一个留在墨西哥的政策啊，就是说在美国南部边境想要寻求美国政府庇护的这些人呢，他们在等待期间必须要留在墨西哥，而不能一股脑的呼啦涌入美国，给美国的这个整个的移民海关结构啊带来巨大的冲击啊。那么这个计划呢，也是这个案件的争议哈，那么也即将在最高法院做出一个决策。另外还有两个，比如说关于退伍军人的工作保护，还有美洲原住民部落的区域划分，也是即将最高法院做出判决的啊这个案件哈。那么后续有什么相关的进展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进行分享。好，接下来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有关于加州还有我们湾区本地的消息。
GMCC 万通贷款的资深贷款经纪壮马，凭借多年的贷款经验、专业的贷款知识以及真诚的服务，为广大客户提供各种贷款解决方案，帮您实现买房梦想。
依据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情形，壮马特别推荐各种 Jumbo Loan 大额贷款买房方案。方案一，查收入10%首付，贷款额可达200万。方案二，1-4个单位的投资房贷款，首付最低25%，贷款额度可达500万。方案三，自雇人士使用银行入账和1099表作为收入，不看报税。方案四，高资产人士使用个人资产贷款，不需要雇主和收入信息。方案五，投资房买房贷款，不看任何收入信息。
详情请致电 GMCC 万通贷款的资深贷款经纪壮马，408-858-3198，408-858-3198，预约1:1的免费咨询。
好消息，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隆重推出全新开发区特价优惠，两大园区交通方便，提供墓园殡仪一条龙完善服务，永久维修和保养。新开发区风水佳，环境好，是安息先人的完美选择。目前多种优惠价格供选择，详情请电650-550-8800，650-550-8800。
一流口味，家乡风味，台湾李祥公寓牛肉面在湾区有两家分店了，汤味浓郁，面条筋道爽口，最好吃，手工水饺最胶棒，实惠又美味，让你我相遇在李祥公寓牛肉面，饱尝美食吧。丽祥公寓牛肉面 Cupertino 店地址10619 South Dianza Boulevard， 电话408-320-1481。 New Peters 店地址290 Barber Court， 电话408-955-9588。
探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啊。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跟我们本地生活相关的几条消息哈。首先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哈，就是说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呢有一些看起来看似健康的这些零食哈，小食品，其实呢他们是对人体啊非常有害，尤其是对青少年儿童非常有害的大麻非法食品啊。那么加州的司法部的部长呢 Robonta 啊，他最新发布了一个消费警告，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些被伪装成大家非常熟悉的零食的这些大麻食品。比如说哈，现在呢在加州就发现了很多伪装成 Cheetos 啊 ,Cheetos 奇多，还有呢这个叫做 包括这个Oreo 就是奥利奥饼干的，还有伪装成这个叫做 Sour Patch Kids， 这也是美国小孩非常喜欢的一个零食哈。还有就是鹅卵石糖果 Fruity Pebbles 啊，这些都是小孩非常喜欢的。有时候大人我们不注意啊，买了拿回家去了哈，哎，居然其实后来发现是有不法分子在里面啊，利用类似的包装、相近的包装，再把非法的大麻产品混在其中哈。那么这种大麻产品呢，它不受监管，然后它的这种有害物质啊，四氢大麻酚的含量是超过法定上限几倍甚至是几十倍的啊。然后他们包装成这个样子呢，就是不法分子希望这种伪装哈，能够比较轻松轻易的销售给青少年儿童，所以呢家长一定要小心哈。那么这个图片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真的设计的非常像啊，真的就跟超市里的那个 Cheetos 啊，超市里的那个 Sour Patch 那个糖非常的类似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小心。那么目前呢就是说加州这个司法部他之所以提出这个公告哈，就是说最近发现食用这种大麻非法产品、非法伪装成零食的这个儿科就诊啊，甚至进入 ICU 的人数呢是有所增加的啊。那么所以呢，就是大家怎么样看，就是关注一下孩子平时在吃的这些东西，看起来它是好像是无害的零食，但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呢？这就要家长多费一些心思哈。那么最后这个加州司法部呢，就呼吁大家，如果你发现了你的孩子有通过各种渠道啊，拿到获取了这种非法包装成零食的这个大麻产品的话呢，赶快向加州司法部进行反馈和投诉哈。那加州司法部的这个大麻控制部门呢，加州也有一个大麻控制部门啊，这两个部门都可以是大家投诉的渠道。加州司法部的网站是 3w.oag.ca.gov， 然后还有大麻控诉部门呢是 3w.cannabis.ca.gov。大家如果记不住的话 ，Google 一下也很容易就找到啊。这个真的关乎我们对于食品安全，尤其是青少年儿童食品安全，防止他们受到大麻威胁和侵害的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好，最后一点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可能跟住在南湾的朋友比较有关系哈，就是南湾的这个Great America 游乐园哈，今天根据这个美国证券协会公布的文件发现呢，哎，它居然被地产开发商给买了，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说哈，这个被土地开发商买下之后啊，按照他们的计划呢， Great America 乐园啊，最多就只能再开六年了。再开六年之后呢，这个它就终止了哈。那这具体这块地是怎么归属，会发展成什么样呢？那这就要是购买它的这个大型地产开发商啊，叫做 Prologis， 要它来决定了啊。那目前呢，我们现在是还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案哈。不过 Great America 啊，在这个 Santa Clara 县，我们知道这是非常有名的游乐园，带给我们很多这个欢乐的回忆，同时也创造了本地很多的税收和就业的机会哈。那未来这个开发商会把它变成一个什么样？六年以后又怎么样重塑当地的这个格局呢？重塑当地附近的这个社区呢？这也是非常我们值得期待和关注的一件事情。好，那今天的新闻看点时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